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谭超姐妹，翻译的是丽芬姐妹。证道的题目是用信心回应神，经文记载在罗马书4:17-25。我们先来读今天证道的经文。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谭超姐妹和翻译的丽芬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今天我们 又一起能够在线上敬拜神。
好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在线上敬拜神。
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聚集。
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集。
我们敬拜赞美，并且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敬拜赞美，并且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就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
赐我们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
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能够心灵得喂养，生命得造就。
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喂养，生命能够得到造就。
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又来一起学习神宝贵的话语。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到学习神宝贵的话语。
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经文是在罗马书4:17-25。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4:17-25。
对，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对。其实呢，罗马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非常伟大的书信。
罗马书其实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非常伟大的书信。
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幅图呢，就是非常详尽的展示了罗马书信息的精华。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画呢，就是非常详细的展现了这个罗马书信息的精华。
对，这本书大约是写于主后五十多年。
这卷书大约是写在主后的五十多年。
对，已经是保罗传道生涯的后期了。
已经是保罗传道生涯的后期了。
那时候呢，福音几乎已经传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
嗯，那时候呢，福音已经传到了欧洲和亚洲很多的地方。
对，并且呢，罗马的教会也已经成立了很久。
并且罗马教会那时已经是成立了很久。
对，但是在那里，那里呢，信徒就是混杂的。
但是那时那些信徒是混杂的。
有犹太人，有希腊人，很多的外邦人。
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很多的外邦人。
对，虽然呢，大家都非常热切的信神。
虽然大家都非常的热切来到信神。
嗯，但是呢，在犹太信徒和非犹太信徒之间呢，他们经常会因为一些问题起争议。
但是呢，一些犹太的信徒和非犹太的信徒，他们会因为一些问题呢起了争议。
对，到底要不要受割礼？
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呢？
到底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到底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呢？
到底应该怎样信怎样生活？
到底应该怎样信怎样生活呢？
对，就是大家有热切的心，但是呢却没有一套系统的指导。
但他们大家都有热切的心，但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指导。
嗯，罗马呢，保罗呢，在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到过罗马，
保罗在那时候虽没到过罗马，
但是他非常关心那里的信徒。
但他非常的关心那里的信徒。
对，保罗不光关心那里的信徒，他关心所有的信徒。
保罗不单只是关心那里的信徒，还关心所有的信徒。
他非常想要能够系统的向大家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应该怎样过生活。
他非常的希望又能够有系统的讲清楚到底应该是怎样信福音，怎样来到生活。
对，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他所有书信中最长的一封信给他们。
嗯，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他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封信给他们了。
对，在这里他就对福音做了非常完备的解释。
在这里他就对福音做了一个很完备的解释。
对，在这里呢他宣告。
在这里他就宣告。
福音就是关于耶稣的生死与复活。
福音就是关于耶稣的生死和复活。
全人类都需要福音。
全人类都需要有福音。
因为全人类都被罪捆绑，需要拯救。
因为全人类都被罪捆绑，需要拯救。
嗯，那么犹太律法是不是好的呢？
那犹太律法是不是好的呢？
是的，律法是好的。
是的，律法是好的。
但是人却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救。
但人却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得救。
因为做不到。
因为做不到。
嗯，公义的神怜悯人。
公义的神怜悯人。
他就借着耶稣拯救了世界。
他就借着耶稣来到拯救这个世界。
耶稣通过耶稣就通过自己的死和复活，创造出了一个出于亚伯拉罕又基于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种族。耶稣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
耶稣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
是从亚伯拉罕所出，
是从亚伯拉罕所出，
又是基于向相信的，
也是基于信心的。
就是我们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所有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也就是教会，
也就是教会了。
对，所以这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
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书。
嗯，如果呢有朋友还没有信主，
如果还有一些朋友还没信主的，
你就可以透过这里了解为什么你需要信神。
你就可以透过这卷书来了解为什么你需要认识神。
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学到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我们就可以学到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对，以及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基于基督的合一的教会，
以及我哋点样基于基督嘅建立一个合一嘅教会，合一嘅教会，
对，一起侍奉神，
嚟到一齐侍奉神。
对，所以呢，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读这件书。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嘅读呢件书。
对，啊，我们今天呢讲的经文是在第四章。
我哋今日讲嘅经文系喺第四章。
刚刚，这个信息呢，它主要传达的就是一个信息，就是因信称义。
佢呢度主要要传达嘅信息就系因信称义。
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本。
就系我哋信仰嘅根本。
对。那么，到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呢？
咁到底乜嘢系福音？乜嘢系救恩呢？
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唔知道我哋中间有冇啲未信主嘅朋友。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郑重的把这个伟大的信息一起回顾一次，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我哋都可以将呢个伟大嘅信息再回顾一次，因为呢个系我哋信心嘅基础。
是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
我哋都需要神嘅拯救。
无论我们信主多久，
无论我们是信了主多久，
我们还是会时常，还是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们原本的身份是在哪里。
我们总是时常都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原本的身份在哪里。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这里，保罗把关于罪的定义讲解得非常清楚。
罗马书在这里，保罗将这个的罪的定义是讲解得很清楚。
保罗在这里写，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在这里他讲到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身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你做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
神创造了人，
神创造了人，
也是希望人能拥有像神一样圣洁、美好、公义的品格。
神希望我们人拥有好像圣洁、
美好
的
公义的品格，
公义的品格。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放眼这个世界，
而我们现在放眼这个世界，
圣经中刚刚这段经文所描述的这些罪，
圣经当中这里刚才所描述的这些罪，
几乎是随处可见，
几乎是随处可见，
国与国要相争，
国与国要相争，
人与人要相争，
人与人相争。
当我们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
当我们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
如果拿着神的标准来看，
如果拿着神的标准来看，
我们也知道自己真的是不配，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不配。
罪有一个结局，
罪有一个结局，
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写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在罗马书六章廿三节咁写，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身体的死亡不是终点，
身体的死亡不是终点，
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
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
就是灵魂永远与神隔绝，
就是灵魂永远与神隔绝。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有指望吗？
我们有没有指望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不忍心人就这样毫无指望的灭亡。
不忍心的人就这样毫无指望的灭亡。
他甚至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他甚至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降世为人。
他降世为人。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做我们代罪的羔羊。
做了我们代罪的羔羊。
神又使耶稣基督复活了。
神又使到耶稣基督复活了。
战胜了罪和死亡。
战胜了罪和死亡。
以至于所有愿意信他名的人。
以至于所有愿意信他名的人。
神就愿意赦免他的罪。
神就愿意赦免他们的罪。
洗净他一切的不义。
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
不光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他还要得永生。
他还要得永生。
不光要得永生。
不单止要得永生。
他还要跟神连结，成为神的儿女。
他还要跟神连结，成为神的儿女。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是没有任何世间的爱可以比的。
是没有任何世界的爱可以相比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在心里要时刻记得神的大恩。
要我们在心里面时刻地记住神的大恩，
也时刻抓住神所赐给我的我们的这样的福气，
要时刻抓住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
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
如果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我今天邀请你，
我今天就邀请你，
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得永生，
得永生，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经文。
我们今天就继续回到去这个因信称义的经文。
对，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它是透过了一个故事来讲这个道理。
今天的这段经文是透过一个故事来讲这个道理，
就是亚伯拉罕和神的一个互动的故事。
就是亚伯拉罕和神的一个互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最核心就是关于信心的。
这个故事的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关于信心。
嗯，对，我替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故事的发生大概一共有四个步骤。
那我同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故事总共有四个步骤。
对，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神来到了介入了亚伯拉罕的生命，给他一个应许。
首先就是神介入了亚伯拉罕的生命，给他一个应许。
对，我来读一下，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第十七节。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在罗马书的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神来到亚伯拉罕这里，给他了一个应许，叫做我立你做多国的父。
看到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应许，就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对，其实这个故事呢，有更详细的记载。
其实这个故事有更详细的记载。
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十七章，
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十七章。
对，这里呢有两段经文是比较长，
这里有两段的经文是比较长的。
对，可以，我呢就可以为大家读一下这个上面十一到八节，一会儿请丽芬读一下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就不用翻译。对，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拉，撒来，她的名字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育吗？”
对，所以呢，这里就非常细节的讲了当时耶和华是如何来到了已经九十九岁的亚伯拉罕面前。
这里很详细的记载神怎样来到亚伯拉罕已经是九十九岁的亚伯拉罕的面前。
对，并且呢，给他了一个非常大的应许。
并且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应许，
并且神呢用了这样的一个词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并且神是给了一个应许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意思是就这个事情在我这儿看来就已经是成了，
意思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已经是成了。
对，但是这是神的看来，那从亚伯拉罕的角度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是 神的看来，在亚伯拉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对，但是这个时候经文就写了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他是九十九岁了。
当时他是仍然叫做亚伯兰，当时他已经是九十九岁了。
他的妻子是九十岁了。
他的妻子是九十岁了。
就之前的经文也讲到他在这件事情上，生孩子事情上，他们认为自己毫无指望了。
在生育的这件事上面，他们是觉得是毫无指望了。
对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经文里，接下来就讲到亚伯拉罕从他自己的角度。
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他自己的角度，
他其实是在一个无可指望的困境里。
其实他是一个无可指望的困境当中。
对，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
他说到他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撒拉的生育已经是断绝。
对。那人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人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之下，一般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夫妻一直相亲相爱，
他们夫妻一直是相亲相爱，
盼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盼望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可能也不断地向神祈求，
可能也都不断地在向神祈求。
可是九十多年的岁月就这样流逝了，
可惜九十几年的岁月就这样流逝了。
以他们身体老迈的程度，
以他们身体老迈的程度，
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可能了，
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根本已经没可能了。
那这样的时候，人是不是会失望灰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是不是很容易会灰心？
是不是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是不是只可以很无奈地接受现实呢？
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对你说，
那如果那时候有人来到对你说，
嘿，你们不要这样啦，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啦，
听我讲啊，
听我讲啦，
你一定会有孩子的，
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小朋友的，
而且你会有很多很多子孙的，
而且你会有很多很多子孙的。
那这样的话，一般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般人听了这些的说话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就好像我想刚才我们读到萨拉的反应，
就像我们刚才读到萨拉的反应，
其实是蛮写实的，
其实是很现实的。
对，他在心里嬉笑，
他在心里面嬉笑，
其实就觉得哎呀，不要跟我这个老太婆开玩笑啦，
就是这样说，哎呀，不要跟我这个老太婆开玩笑啦，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这就是从他自己人的境遇来看，
所以他是从自己人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很难，对，其实是很难再接受这样的事情了，
其实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
是不是也会面对很多的事情呢？
是不是都是会面对很多的事情？
一边呢，是来自神的非常美好的应许，
一边是来自神美好的应许，
另一边呢，可能是我们自己每天每天要不停面对的一个困境，
另一边就是我们每天不停地要面对的一些困境。
是我们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可能会面对什么困难呢？
我们心里会不会有惧怕？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惧怕呢？
我们心里会不会有失望伤心？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失望和伤心呢？
我们在自己可能自己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又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
当我们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呢？
这都是我们现实的困境，
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的困境。
对。但是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回应这个困境的呢？
但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样回应这个困境呢？
就是他经上是这样记载，
经上是这样记载，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因信仍有指望。
下面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接着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对，所以就是在面对一边是困境，一边是一个神非常伟大的应许的时候，
所以当他一边是要面对他的困境，另一方面他又是面对神伟大的应许的时候，
他选择的是要相信神，
那他选择的是要相信神，
他选择的是 OK， 我接受神的视角，
他接受神的视角，
就是说神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
就话神话呢件事情已经成就啦，
所以我愿意相信神是对的，
所以我愿意相信神嘅系讲嘅系啱嘅。
对，这就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非常伟大的转折，就是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是对的。
呢个就系整个故事嘅非常大嘅一个转折点，就系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
对，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困境。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会有很多的困境，
但是另一面是神给我们的好多应许，
但另一面就是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
对，我也想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可以丽芬读一节，我来读一节。对，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感谢神。所以一面是世界给我们的失望、惧怕，
一面我哋睇到一面系世界俾我哋嘅惧怕、失望同埋软弱。
对，另一面是神要赐给我们平安。
另一面就系喺度神要赐俾我哋平安，
要已经得胜了，
要已经得胜了，
并且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并且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看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能不能去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呢？
我们能不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呢？
对。其实呢，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生活中也经常为很多的事情愁烦，可以讲。
我自己都是想分享一下，我经常在生活当中都为很多的事情都受烦。
对，但是是神说过你们要凡事谢恩，不要愁烦。
但是神说过话，你们要凡事谢恩，不要受烦。
对，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调整自己的视角呢？
我们怎样能够调整我们的视角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的。
对。其实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选择相信的。
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选择相信。
就是说当你看见你的困境和神的应许的时候。
就是说当你看到你的困境和神的应许的时候。
你是要像撒拉一样先在心里判定说哎呀不可能了，
你是要好像撒拉这样已经在心里面判定说哎不可能了，
还是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选择那我就愿意相信神他说的一定是对的，
因为好像要选择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他选择相信神，他觉得神说的是一定对的。
他选择了相信神，
他选择了相信神，
而不是向自己的现实状况低头，
而不是向自己的现实来到低头。
对，第二步就是你选择了相信之后你怎么办呢？
那第二步就是你选择了相信之后你又再之后接下来是怎么选？
你选择 OK 我相信神一定可以让我得胜，
OK 你相信神说 OK 我神一定会让我得胜，
可是你转头出离开了你祷告的地方，
但当你离开你祷告的地方之后，
然后马上你的困难又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跟着马上这个困难又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要怎么办呢？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带着盼望，
我要带着盼望。
对，想象一下，如果是一对夫妇，他们如果要迎接预备新生儿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有对夫妇他要迎接新生儿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可能去买婴儿车、婴儿床，
可能可以买婴儿车、婴儿床。
对，他们可能布置婴儿的房间，
可能可以要布置 BB 的房间。
他们要整理自己的家，
要整理自己的家。
对，就是他们等待着神应许实现的那一刻而预备自己。
他们在等待神的应许的实现之前，他要预备自己。
对，就是他们选择了相信。
这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相信，
但是如果相反，他们对这个应许心存怀疑，
但如果相反的，他对这个的应许心存怀疑，
我到底要不要信呢？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呢？
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呀？
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呢？
到时候会不会有孩子啊？
到时候是不是真的有 BB 的呢？
他一定会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他那时就会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等候的日子如果带着盼望，那一定是充满幸福的。
等候的日子如果带着盼望的话，就一定是充满了幸福的。
如果信心左右摇摆，
但如果信心左右摇摆的话，
人就会愁苦，
人就会受苦。
这个过程的每一天都会难熬，
这个过程的每一天就会觉得很难熬。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真的是不要怕，
真系唔好怕，
不要想着我这辈子就这样过了，
冇冇咁样谂就话我呢一世就系咁过啦，
我一辈子都要忍受这个啦，
我一世都要忍受呢个啦，
这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呢个唔系神对我哋嘅旨意，
神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
神系要赐俾我哋平安喜乐，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战胜困难，
我也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战胜这个困难，
虽然他现在我们还要去对付他处理他，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要面对他处理他去对付他，
但是我们面对他的时候自己的状态会非常不一样，
但我们去愿意选择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就会不一样。
感谢神，
感谢神。
第三步对，这里写到，经文里写到，他因心里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他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还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圣经，就这个 American Amplified Bible 里面。
我们看到另一本圣经的译本。
对，他这个英文翻译呢，就翻译的更加详细。
他英文的翻译就会翻译得更加的详细。
对，这里写的。But he did not doubt or waver in unbelief concerning the promise of God. 就是说他没有 因为不信而丧失信心。
就说到他没有因为不信而丧失信心。
But he grew strong. 但是他呢变得更加坚强。
但他变得更加的刚强。
就是他的内心是有一个成长不断的成长的过程。
就话佢嘅内心有一个不断成长嘅过程
，and empowered by faith， 就是说因为这个信仰让他更加的有力量，
就话呢个信仰令佢更加嘅有力量，
以至于他将荣耀归给神，
以至于佢将荣耀归俾神。
啊，这里说的是 giving glory to God， being fully convinced。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的相信了 fully convinced 完全的确信神说的话已经成就了，
在这里讲到话他完全的相信神的话已经是成就了，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为已经成就的事情将荣耀归给神了，
所以他将这个事情已经称作为已经成就的事情，而将荣耀归给神了。
对，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因为亚伯拉罕选择相信，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因为亚伯拉罕他选择相信，
因为他带着盼望等候，
因为他带着盼望来到等候，
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强，
他信心就越来越刚强，
他越来越从这个信得刚强，
他越来越从这个信得到这个刚强。
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
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很多的困境，
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境，
或者说神允许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很多的困境，
或者这么说，神容许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很多的困境。
其实这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
而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是什么好处呢？
咁有咩好处呢？
就是我们生命得成长，
就系我哋嘅生命得到成长，
信心得坚固，
信心得到坚固，
最终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最终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这个一个挑战当中，
所以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喺呢个挑战当中，
他是怎样因着信心他的信心因着已经选择相信，他的信心更加得刚强。
你看到亚伯拉罕怎样因为选择相信，他的信心就得到刚强。
对，感谢神，
感谢神。
所以最后呢，
最后
在所以最后呢，其实在创世纪里记载他和萨拉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在创世纪那里记载亚伯拉罕和萨拉终于有他的自己的小朋友有他自己的孩子了。
对，并且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从他们而出，
而且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是从他们而出，
神对他们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
神对他们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
还不仅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神的应许不光是关乎他一个家族，
神的应许不单只是关于他一个家族，
也不是只关乎于当时那个世代，
也都不是只是单单关于到他们的那个世代。
因着他的相信，
因着他的相信，
神可以让他的相信的结果，
神可以让他相信的结果
能够祝福到地上的万族，
能够祝福到地上的万族，
以及祝福到这之后的整个所有世代，
以及能够祝福到整个的世代。
那我邀请丽芬再跟我一起来读一次这几节经文，我们每个人可以读。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感谢神。所以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做了 后世万族的表率。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做了后世的表率。
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
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得救。
为我们这样的信心开了一个先河，
为了我们这个信心来开了一个先河。
对，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么关于这个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
他讲了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互动，
是讲了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互动，
并且这个互动之后是怎样的能关系到我们后世 万族，
并且这个的关系之后是怎样关系到我们的后族。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能学些什么呢？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呢？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四点关于信心的道理。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学习四点关于信心的道理。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信心的关键是神。
首先我们要知道信心的关键是神。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觉得哪一个是关键人物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觉得哪一个人是关键人物呢？
是亚伯拉罕吗？
是不是亚伯拉罕呢？
他的确非常关键。
没错，他的确是非常关键。
他的选择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
他的选择就决定了他人生方向。
使他能够承受了神的祝福，
使他能够承受神的祝福。
但他并不是最最关键的，
但他不是最最关键的。
最最关键的人物其实是神，
最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神。
因为是神的大能能使死人复活，从无变有。
因为是神的大能能够使无变有。
如果不是神给出这个应许，而是其他的人，哪怕是世界上的君王给出这个应许，
如果不是神，哪怕是其他人或者世上的君王给出这个应许，
那这个应许其实也是不能实现的。
那这个应许都是不能够实现的，
也是空谈，
也都是空谈。
所以最最关键的是有这个能力的神，
所以最关键的是这个有能力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信心能成就大事，
信心能够成就大事，
是因为神能成就大事，
是因为神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基于神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基于神，
就是区别于所谓的心诚则灵，
就是区别于所谓的心诚则灵，
更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更加不是信就有不信就无，
也不是一种自己内心的自我催眠，
也都不是一种自己内心的一种催眠。
对，我们不能够像一些当然了，就有我们可能会读到一些鼓励人积极进取的文章和书籍，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读到一些鼓励人的积极的一些文章或者书籍，
让我们的精神可以积极向上，
让我们的精神可以积极向上，
甚至要告诉我们自己，
甚至要告诉我们自己，
你相信自己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
你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就一定能够做到。
嗯，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
但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样，
我们的信心是因为，
我们的信心是因为
神告诉我，
神告诉我们知，
我可以战胜这个世界，
我可以战胜这个世界，
不是我能，
不是我能够，
所以我靠神就可以了，
但我靠神就可以了。
对，基于神的信心，
基于神的信心，
会让我们把主权也交托给神，
我们会将主权都交给神，
知道并不是我自己一切都做主，
并知道不是我自己一切都做主。
对，我们要不是一切都要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要求神来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我们要信靠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
而我们要信靠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
仰望神的慈爱，
仰望神的慈爱，
对，知道耐心的等候神，
耐性的等候神，
他一定会救我们脱离困境，
他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
让我们得胜，
让我们得胜。
对，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神看见人，
就是神看见人，
并且愿意介入我们的困境，
并且愿意介入我们的困境。
对，神看见人，关心人，怜悯人，
神看见人，关心人，怜悯人。
嗯，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
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嗯，和之前读到的创世纪的经文，
和之前读到的创世纪的经文，
非常详细的描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状况，
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状况。
对，嗯，然后呢，并且不光是描绘他们自己的状况，
不单只是描绘了他们的状况，
还记录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状况，
还记录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状况。
对，记录了这个 fact 这个事实，
记录了这个事实，
并且也记录了这个事实对你自己内心对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记录了那些事实对他们的内心有什么影响。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神知道我们的处境，
神知道我们的处境，
他知道的甚至比我们有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
他知道的甚至比我们更加清楚，
我们的病痛软弱，
我们的病痛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缺乏，
我们的缺乏，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那不光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神也了解我们的想法，
神都了解到我们的想法，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环境，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环境，
这个环境让我心里有多么的害怕，
这个环境对我心里面有多少害怕，
我多么的难过，
我多么难过，
我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无助，
我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无助。
我们的心情神都知道，
我们的心情神都知道，
就好像我们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每一滴眼泪神都知道，
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每一滴的眼泪神都知道。
对，其实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很多神救人脱离困境的情节，
嗯，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神救人脱离困境的情节。
嗯，对，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节，
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节，
嗯，对，请丽芬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嗯，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瘤，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严重了。
嗯，谢谢。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
这个是马可福音的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对，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我可以读一下。就是有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对，她这个女性呢，她多年疾病缠身。
这位， 这个人呢，他是当年的疾病前身。
圣经里就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在好些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的境况神都了解。
所以他的境况神都了解。
然而在这个情况当中，
然而在这个情况当中，
他仍然抱有希望来接近耶稣。
他仍抱着希望来到接近耶稣。
啊，对。经文记载他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经文讲到话，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所以这个女性她也是在她的困境当中采取了一个行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性她都是在她的困境当中采取了一个行动。
她相信耶稣能医治她。
她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事件当中是谁采取主动呢？
在这件事件当中是谁采取了主动呢？
我们看到这里说是她这个女人主动来接近耶稣。
我在这里看到好像是个女人主动的来到接近耶稣。
选择相信耶稣。
选择相信耶稣。
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
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
其实依然是神主动发出的邀请。
依然是神他主动发出的邀请。
就像神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族。
就是当时神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族，
整个时代来看，
整个的时代来看，
神早早就应许了会有一位君王弥赛亚，
神一早就应许了会有一个君王弥赛亚，
为他们降临，
为他们降临，
为他们带来拯救，
为他们带来拯救。
再者，耶稣的降生，
再者耶稣的降生，
并且透过耶稣在地上一切的传道所行的神迹，
并且透过耶稣在世上一切的传道和神迹，
其实就是向人们表明，
其实在这里向人们表明，
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他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
他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
所以其实耶稣相当于那个时候是向整个世代的人发出了一个邀请。
所以耶稣其实是向整个世代的人发出了邀请。
我就是那个救恩。
我就是那个救恩。
你们要来接近我。
你们要来接近我。
要信我。
要相信我。
所以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
他关心我们的处境。
他关心我们的处境，
他发出邀请的方式可能会不同，
他发出邀请的方式可能会不同，
有时候会像对待亚伯拉罕一样，给他一个单独的具体的邀请，一个应许，
有时候他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会是给他一个单独的邀请，很具体的邀请，
然而更多的时候，
但是更多的时候，
神的邀请是普遍的，
神的邀请是普遍的，
就好像对那个削弱的女人和她同时代的所有人发出的邀请一样，
就是对待这个血流的女人和她同时代的人所发出的邀请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圣经中神给了我们非常多宝贵的应许，
圣经当中神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
都是神对我们的邀请，
都是神对我们的邀请，
邀请我们信靠他，
邀请我们来到信靠他，
我们支取他信心的能力，
我们去支取他信心的能力。
对。第三点就是神盼望并且喜悦人能够以信心回应他。
第三点就是神盼望并且喜悦人以信心来回应他。
对。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
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因为他信，神就算他为义。
因为他信，神就算他为义。
对，被神算为义不是小事，
被神算为义不是小事。
对，就是人所有的罪被神一笔勾销，
就话人所有嘅罪被神一笔勾销，一笔勾销。
明明知道我们靠自己，
明明知道我哋靠自己，
达不到神的圣洁、公义、完美的标准，
达唔到神嘅圣洁、公义、完美嘅标准。
但是神算我们达到了，
但神却算我哋达到了。
我们本来没有资格，
我哋本来系冇资格，
现在变成有资格了，
而家就变为有资格啦，
并且成为他的儿女，
并且能够成为佢嘅儿女。
这就能看出神是多么喜悦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
这个就看出神是几咁喜悦亚伯拉罕同埋对佢嘅信心。
多么喜悦人能够毫无保留的信靠神。
几咁喜悦人能够毫无保留嘅信靠佢。
在血漏的女人的故事里，
在血漏嘅女人嘅故事里面，
耶稣对她的境况充满了怜悯。
耶稣对他的境况是充满了怜悯，
也对他的信心非常赞许，
也都对他的信心非常的赞许，
并且他的病也得医治了，
并且他的病都得到医治。
耶稣是这样对他说的，
耶稣是这样对他说的，
女儿，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你的灾病痊愈了。
从这句话中，
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几乎能想象到耶稣的声音一定是充满了温暖和爱。
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到耶稣的声音是一定充满着这个温暖和爱。
他当着众人的面，
他当着众人的面，
亲切地称这个，
亲切地这样称呼，
称这个因为多年的血漏不洁而被人嫌弃的妇女，
亲戚的称这位已经多年因为血漏不洁而遭人嫌弃的妇女，
叫她女儿，
称她为儿女。
圣经中没有指出这位女性的年龄，
圣经里面没有指出这位女性的年龄，
但是呢有资料指出，
但有资料就指出，
就是亚伯拉罕的女儿，
亚伯拉罕的女儿，
是在当时呢对犹太女性的一个普遍的称呼，
是当时对犹太女性的一种普遍的称呼。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耶稣这样称呼他，
耶稣这样来称呼他，
其实是对他信心的又一重肯定，
其实是对他的信心有一重的肯定。
而且耶稣告诉他，
而且耶稣话俾佢知，
是你的信心释放了神的能力，
系你嘅信心释放咗神嘅能力，
不是你摸的动作，
唔系你摸嗰下动作，
也不是耶稣当时穿的衣服，
亦都唔系因为耶稣当时着嘅衣服，
是他的信心释放了神的能力，
系佢嘅信心释放咗神嘅能力，
不是人的某种行为，
唔系人嘅某种行为，
也不是借助于某种物质。
亦都唔系藉著某种嘅物质，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哋就睇到啦。
神所看重的就是单纯的信心，
神所睇重嘅就系嗰种单纯嘅信心。
对。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这样记载，
所以希伯来书呢度咁样记载，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信心这么宝贵，
信心这么宝贵，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呢？
答案就是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要认识神，
亲近神，
亲近神，
经历神，
经历神，
并且还可以向神祈求，
并且向神祈求。
认识神首先就是要先信主，
认识神首先需要先信主，
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亲近神，
亲近神，
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读经祷告，
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读经祷告
参加聚会，参加小组，
参加聚会，参加小组，
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神，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神，
并且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并且能够同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嗯，亲近神，让我们更了解神有多么的爱我们。
亲近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神有几咁爱我们，
也帮我们更能够容易从神的角度看事情，
也都能够帮我们更加了解到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困境和我们的软弱看事情，
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困境和自己的软弱角度来看事情。
经历神，
经历神
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和挑战中，
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困境当中，
选择信靠神而不是屈服于环境，
是选择信靠神而不是屈服于环境，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和生命得到成长，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成长。
就好像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
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他的信心是如何因着信以至于更加信，
他是怎样因着信以至于更加信。
但是当我们信心还不足的时候，
但当我们信心还不足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向神祈求，
我们还是可以向神来祈求的。
在圣经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就是有一位父亲，
就是讲到有位父亲，
他的儿子从小被鬼附了，
他的儿子从小就被鬼附了，
受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苦，
于是他恳求耶稣的门徒把鬼赶出去救他的儿子。
于是他就恳求耶稣的门徒将鬼赶出去来救他的儿子，
可是门徒们做不到，
但可惜门徒们没办法做到。
耶稣呢对这位父亲说，
那耶稣就对这个父亲说，
你若能信，
他说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是孩子的父亲呢，深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但这个孩子的父亲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
他说我信，
他说我信，
但我信的不足，
但我信得不足，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后来耶稣就亲自赶出了鬼，救了孩子。
后来耶稣就亲自赶出个鬼，救咗个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的激励人心，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激励人心。
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
我信但我信不足，
是不是我们经常处在的一种状态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经常处在这种的状态当中呢？
我们的神在圣经中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我们的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
我们自己也一定能数算出非常多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自己都可能非常可以数算出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
可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但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还是容易被吓到，
还是很容易被吓到，
还是容易在遭受一些不顺的时候就伤心难过，
还是会因为遭遇到一些不顺而伤心难过。
对，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神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神应许的丰盛生命为什么离我们那么遥远？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弃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弃了，
我们就等于向困难向环境低头，
我们等于向这个困难向环境来低头。
但是这位孩子的父亲，
但这位孩子的父亲
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选择向神呼求，
他选择向神呼求，
他说神啊，我信的不足，求你帮助我。
他说神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
神就赐给他信心，
那神就赐给他信心，
成就了他的祈求，
神就成就了他的祈求。
所以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连我们信心的软弱神也非常知道，
连我们信心的软弱神都非常清楚知道，
并且神愿意帮助我们，
并且神愿意帮助我们。
所以在困境中，
所以在困境中，
我们要靠着信心，
我哋要靠住信心，
抓住神的应许，
捉住神嘅应许，
定睛于神的大能，
定睛于神嘅大能。
而我们的信心，
而我哋嘅信心，
要靠我们认识神，
要靠我哋认识神，
不断的亲近神，
不断嘅亲近神，
经历神来成长，
经历神嚟到成长，
并且我们要记得，
并且我哋要记得，
越是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
越系当我哋觉得软弱嘅时候，
我们越是要呼求神，
我哋要更加嘅要去呼求神，
求神赐给我们信心，
求神赐俾我哋信心。